在第一次画一个表给我们，同学还记不记得？我记得是7月29号，老师画一个表给我们，那个表上一开始老师写从相上面来观法，因为不管有为无为都是法相，都是名言的法相，从相上面来观，我们就分成有为法无为法，但是无为法无形无相如何观呢？没有办法观，所以我们从有为法下手来观。而有为法刚才也解释过了，只不过是鬼词，是鬼生误解认持自信，所以也不过是名言和我执而已。所以事实上法，一切的法都是和心不相应的。我的意思是说，和心不相应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心里头想有一个法生，法就生了，它只是名言习气，它是没有体的，如何能生呢？所以并没有生，所以一切的法其实都是不相应的。所以老师先开出来心不相应行法，然后接下来老师是写色法。那既然一切的法其实都是心不相应行的，那么色法又是如何跑出来的呢？色法，我们的色法其实只是名言种子，我们的我执把它当作是实有，那个是心想出来的。你心有就有，你心没有，它是无体的，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又分出来了色法和心法。这边好像不是很容易明白，好像不是很容易明白。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这个地方又分出来心法和色法。所以事实上不管是心法色法，我们分到这边，因为心法又分成心法和心所有法，所以事实上四位有为法全部都分出来了。心法就是心王法、心所法，在心不相应行法，色法、心王、心所、心不相应行法，对，四个有为法其实都已经分出来了。好，我们把有为法分出来了，但是这个有为法的背后，或者是说这个有为法所显示的那个无为法呢？那个无为法也好，有为法也好，其实都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不管是造作也好，或者是离开造作也好，能生的。假如说无为法是和有为法相对之法，那么那个无为法也不过就是勉强所说的一言的无为，为了要从无为法上面让我们能够观照有为法而说的无为法。事实上的无为法也就是真如，是离言的真如。所以老师有在无为法那个地方写到离言真如，而且上一节课老师有讲到，不管我们如何的造作，我们就当作有为法是可以造作出来的。不管我们如何的造作，想想看，我们能够动到自信一分吗？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事实上不管我们如何造作，心法也好，心所法也好，色法也好，或者心不相应行法也好，不管我们在这边怎么样的违心自闹，但是自信呢，它是丝毫不为所动，它不能使之生，不能使之减，不能使之垢，不能使之净，它还不能使之增，不能使之减。事实上无为法这个自信，这个法性，我们是不能动它一分一毫的。也就是说，随便我们如何的违心自闹，弄出色法来，弄出心法来，这个自信根本就是对我们不理不睬，它自己在那个地方丝毫不动。但是根据这个无为，又能够生出一切的有为法，所以它能生万法。在这里就看到了六祖坛经上面说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一切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法性是湛然常住的。
好，那么李丽讲这么多，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因为他在我的逼迫底下呢，从7月29号、开始跟各位消文到现在， 所以呢，他是比各位承受更多的压力，但是也得到一个好处啊，是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复习过去墨学所画的表。其实这也是我一直要说的哈、哦，你们或许看他流利的说起来哦，他是已经被我逼到这个睡不好觉了，他跟我讲啊，
做梦都会
想到"无蕴无我"四个字会这样斗大出现。我说你已经梦到见佛了这样 ，OK， 所以这是自己要练习的。那各位可以回去慢慢思维。我觉得他的讲法不是要去听懂，他的讲法是你们自己要去作证，你们要自己根据过去的复习当中得到这个结论。所以不要怕去听一连串的法相的东西出来会跟不上不懂，你们今天能够跟上多少表示还缺一些什么东西，至少他已经点出了，那是7月29是我们第一讲的啊，第一讲的无法白五位白法的次第那章啊，怎么样连接到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到这个礼拜所讲的，已经开始有些连接了，对不对？那这些连接呢，不是本来这些表彼此就有连接的，是经过你的思维消化之后你再连接你再整理啊，再加上他个人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呢、啊、从字上来看，我们最容易啊，其实这句话很熟，因缘和合则生，因缘分散则灭。还有一个简老师在隔壁写的离开因缘造作，请问离开因缘造作这句话怎么解释？是离开因缘造作还是呢离开因缘去造作还是呢在因缘当中呢离开造作，听有没？来选一个，三选一，一二三，哪一个是离开因缘造作？两个，还是呢离开因缘去造作，还是呢于因缘当中呢离开造作？哎，我已经加强语气了，听都听得出来，答案应该是第三个，是不要在因缘的向下去造作。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因缘是依他起的，你在依他起当中呢起的片剂值就搞错了，在依他起当中呢见实相，远离造作的心，因为我的受想行在造作。我刚刚讲过，我们去造了一个因，那个业因已经挖了土挖了山坡在前了，但是这个因已经忘了，忘了之后呢我继续住在山坡旁边，那里台风一来了，坡滑下来了，老天爷对不起我，我完全忘了我先对不起老天爷在前，那个我完全遗忘掉，于是呢我就说老天爷造作于我，还是谁造作于谁？我只不过是吃自己的亏，我造作在前的业因，今天我受了业因的果在后，一切法性法尔自然，它只是回归安静而已，本性自信法的自信唯有涅槃极境，哪干他事，他的事也不干我事，但是我就造作在前，我又舍不得离开我造作的土地，自然受他所害，又过来因为我的受苦立了一个想象，说老天爷无情，对不对？于是我造作搬离开，留一堆垃圾在那里，阿波罗没惯我无情于万物，却怪万物无情于我，是谁造作？所以呢与离因缘造作这句话是最容易搞错的，当知道因缘是和合则生分散则灭，没有一个作者，没有一个受者，也没有一个法，这叫做三轮体空。可是这三轮体空的缘起缘生的现象我们不理解，我们不解，老是要去推论有一个作者，有个受者，有个法。在这里无为法是要思维什么？怎么样在因缘向下离开造作的这一念心，这才是重点。这念心因为前因没有灭，后果就当然要受，不要因为有了业果相续，回过头来跟世尊讲说，世尊你讲的缘起法有问题，你说一切法空，我明明受苦怎么会空？受苦你敢有一个我造因，为什么没有一个我受果呢？对不对？如果你真空的话，你前面的因就不造了，怎么会受后有呢？ 所以当知道不要断因断果来看事情，因果绝对是相续的，有因就必有果，这是一个自然法则，跟坡被挖了它会回到平衡点是一样的道理，血糖降低了自然肚子会饿是一样的道理，这本来是自然的，佛陀没有讲这些事情是没有的。法如果是占有的换存的，它本来就有个理，理体在那边一直不断的照着它法性在运作，但是法尔自然在运作的，它一直保持在动态平衡里面，但是谁在中间破坏这个平衡，是应当要去深悟实相，深信因果，不要去破坏因果之后呢再去误解因果，不承认这个无常是自己造作的因在前，却要怪罪这个无常自己的受苦在后，还对这个受苦呢起惑，就继续造业，又对这个业又不承认，继续无明颠倒下去，啊，看当时被出脱就没办法嘛。所以呢，把离开因缘造作这句话搞通了，那整段其实就容易通。法性是不生不灭、暂然常住的，但是我们就不懂离因缘的造作，对因缘的造作，这个是要离的。像我们离娑婆是要离娑婆的这些法吗？不是，是要离我们在娑婆世界对这个法的五欲要离。这个世间怎么离？对不对？佛还在这个世间成佛的嘞，这个世间对他来讲还是他的净土啊。我们干嘛离人家的净土？我们是跟释迦牟尼佛学的，我们去离这个净土干什么？是在这个在人家的净土里面呢，离我的五欲，离我的取心。欲取心要离的，贪爱的根本是要断的，不是离这个世间。所以谭经也讲得很清楚，我东方人心善往生西方啊，西方人造恶啊，我念佛往生东方，他就讲了这句话，让我们去思维，现在好多净土，净土只是心量的问题，你造作十善你就跨过十万里，再去八邪命你就再进八千，所以十万八千里，如果用文字来表法的话，十万八千是用修善断恶，修十善断八恶，用这样去到西方的。行十善，土即心净则国土净，是用心量转一切的依止，用这样来，用这样来，这样来呢，理上通，事上可行。事上可行啊，所以我们这样来思维哈、啊。所以底下呢，就是是一段非一非一，因为文其实讲的也很清楚。我们请李丽来消文一下。
请接着看第254页。然此无为法与有为法非一非一。老师刚才说过了啊，一个法假如开出两门以上的话，就要自己问一问，这个法法之间是一还是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法，这个法开出无为法有为法就两门了，对不对？只要看到有两门就想一想，这两门就是现在就是无为法和有为法，它是一是义是非一是非一非义，还有看完了以后还要看一看法本身是增是减。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看课本上面写的非一，即有为法是指生灭变化的事项，比如波浪，而无为法是指不生不灭的真理，比如海水。若无为与有为是一的话，那么无为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假如是一的话，无为没有差别，有为也就应该没有差别咯，因为他们是一嘛。或者是有为，我们从有为来看，有为是有差别的，那假如他们是一的话，无为也应该是有差别的咯。而不管你从无为来看，从有为来看，这种说法都是错的。所以非一，先假设是一，结果从一来看不对，那结论就出来了，所以它非一。好，这是第一，这是第一轮，然后再看非一，即并非另外有一个无为法存在于有为法之外，与有为法相对待，也就是说不可以将无为法与有为法打成两截，若打成两截，则无为因非有为诸法之实性矣，比如海水虽由风动而变为波浪，然而泉水即波，泉波即水。这里是用水和波 来比喻有为无为，这是非常常用的比喻。水比喻是象，是法的性，水比喻是性，而水起了浪或者是起了波，啊，大一点是浪，小一点是波或者是欧，啊，这种比喻，那都是它的性，它的象，对不起，都是它的象。它这里就会再接着讲，水跟波，啊，海水跟波浪是同还是不同呢？你说它同的话，那海水是海水，波浪是波浪，明明在象上有差别呀。你说它不同吗？海水跟波浪都是水呀，波浪是海水，只不过是因为起了风，它起了波浪而已，所以它也不是异的。所以这边就跑出来了，非一非异。你说它是一，可是有分浪和水；你说它是异，水跟浪又是同样的，都是波浪是依于海水，是依于水而起的，所以它也非异。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体跟用的关系，或者是体跟相的关系，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讲到体用了。总之非一是约用而言，可是这个用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用是由体上起的用，不会和体没有关系的用，是体上起的用啊。这个非一是约用而言，有为无为不一，如波浪与海水，一动一静。非异是约体而言，刚才我们说到用是体上之用，所以你会想的，既然是体上之用的话，它一定离不开体咯，离开体就不能说是体上之用嘛，对不对？所以体和用一定是一体的两面，这个用是体上之用，那这个体呢，当然就是用上的体，也就是说是这个体是因为有用，你才说是它的体。假如这个体不是因为有这个用的话，你就不能说有体了。所以这个体用是，其实是两个是不相离的，是两个是一体的两面的。这个非异是约体而言，有为无为不异，如海水即是波浪之本体。所以这个地方我问过老师，我说体和用这个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我问老师有没有断续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体当有用的时候它称为体，对不对？那么假如没有用的时候，这个体还在不在？我先不要讲，这样大家才会想一想。
好，答案呢就在左边。各位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先讲，如果呢没有继续往后面一段是所显示那个四个字呢去思维的话呢，从这边刚好犯了我们四出底观所要对治的四种毛病之一。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四个毛病，哪个毛病跟这一段很像啊？用约用是非一的，非一就是别嘛，有差别嘛，啊，约体呢是非异的，非异就是同嘛，是不是跟哪一个东西一样？用别体同，用别体同刚好是为识要破的四大件事情之一。我们曾经大概前的讲用别体同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用别体同意思是说，这个佛它的体也是那个，这个花体也还是这个。这个麦克风的体还是这个，那也就是说一体多用。一体多用，如果我们用什么君子不器那个道理，你还可以懂了。可是问题是，从物体的自信上来看，有没有可能用一种体造出这么多的用，而且可以是同时存在？你用波涛依水可以了解，因为同时水性。可是你说花跟这个花，这个跟着佛像，怎么会是同性呢？一起刷盖啊，人造的啊，啊，这个是金属的，啊，怎么会是同一个体呢？别别相有别别体，这是整个这个法界告诉我的事实吧？你要硬把它掰成是说用别体通，这个理论上、事实上两方面都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又常常看到在论师的论里面，经常讲约用呢是非一，约体呢是非异。我也举过例子，这个拿鸡蛋丢石头。本来是什么 信用别论。如果我们把它坦诚信用别论 OK 没有问题，不会犯用别体同的问题。谈题谈用是有个别的目的，刚才李丽就问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我最爱举的例子是我常常骑脚踏车嘛，所以常常举骑脚踏车例子，当我是这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的法相庄严，那是我自己欧的啦。好，我说这个法相呢里面那个本尊就是廖成林，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体现这个相在这里啊，那他的用是什么？他的用就是坐在那里是坐相，你说他有用吗？看不出来嘛。可是当他这个人起身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看到廖成林会骑脚踏车，哎，你看到廖成林所具备的能力之一有没有？可是坐在那里的时候，你会见到这个人会骑脚踏车的用处吗？见不到的，除非他真的现那个相出来了，还要正在看到的时候才知道他这个人会骑脚踏车。这个人会骑脚踏车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用，是看不见的，是看不见的，只有他现那个相的那个时候我看得见。可是问题是他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他还是不是那个坐在那里法相庄严的廖成林呢？你不能说他是啊，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坐在那里啊，他搞不好咬牙切齿啊。像我经常如果有机会看到我骑脚踏车是经常放双手的拉稀拉稀在那边准备护戏啊，那样好像一个痞子骑脚踏车的样子哈，这样怎么想你都不看，跟在法堂里面的人不太一样啊，你不可以说他是一嘛，对不对？可是明明呢就是他嘛，你不能说他是一嘛，懂我意思吗？所以非一非一虽然是就用跟体上来讲，可是这个用跟体呢是别论的，个别有它的因缘条件，对不对？因缘条件而说的名，所以它只有名别，体用其实是一的。从头来讲，体如果就一的角度来讲，用归体啊，所以用不应该有别，体也不应该有别。可是呢，如果你用的那一边来看的话呢，用别体就别。我在骑脚踏车那个时候呢，从本质性所现的廖成林的个性，这个人在思维的内容，跟在法堂里面的那个廖成林在思维的内容，跟他的个性所显现的特质比较特殊的那个部分一不一样？不应该说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具备的名字都是叫廖成林。所以我只是用廖成林，我们心里面称廖成林的时候，假设廖成林应该有一个长一主宰的体，所以那个体其实是我们在讲名的时候推论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廖成林是你们假设的，如果你们假设的那个廖成林不管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一才对嘛，都应该是恒常的吧。可是各位看到的廖成林在不同的情境底下，你有看到长一主宰的廖成林吗？没有，你们看到都是无常的一个像在一直不断的流转幻灭，不是吗？这是各位真的看到我的样子。不只是如此，不只是看到我，你们每天的感受也一直在牵流，你们所看到你们四周围的所有的像都一直在生住异灭。可是呢，你们就一直因为名同而体同，一直不断的在做这种推论，是不是？我也一样，我也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用别体同其实是信用别论，别别有其因缘条件的目的，用别不是体同，用别体也别啊。那么各自的用有各自的体性，可是各自的体性呢可以共同给他安立同一个名字，名同则体同。那讲这一串回来才会去回来了解什么叫做用别体同。所以用别体同不太了解的时候呢，就一堆误解啊，在理上说不过去，在事项也不圆融。所以经过了信用别论的思维以后呢，他就通了，他就通了。所以一并呢，一并的就去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我说，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讲这个东西。这样，各位有没有一点点了解？啊，所以先 forget it， 你们只要意识知道了，啊，意识知道了。所以大体来讲，归结来讲，我们会讲同是名字同，T 岂我们从本以来都见不到，怎么会认为它同跟不同呢？懂吗？同都是我们的推论，我们能见的都是差别，能见所见只有差别，绝对没有自信那件事情。因为自信应该是常依主宰的，可是常依主宰有没有哪一个相，有没有哪个用是见得到的？相用见不到常依主宰，怎么会在这个背后有一个体是常依主宰的？只有名是常依主宰的，而那个名推论的体是常依主宰的，这些都是被我们造作的，是我们推论的比量，这样懂吗？这个意先了解了，那至于什么叫做真正的用媒体懂，我们以后慢慢再越来越懂，越来越懂，好吧？ OK， 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把最后一段比喻讲完。
请看接下来前文说无为法是事所显示，这个事指的就是前面的色法、心法、心所法和心不相应行法，而且这一句话无为法是事所显示，我们接下来会一而再再而三经常提到，所以最好把这一句话记在心里，作为无为法的体来看哦，就是无为法是事所显示，我们把它先记下来。也就是说无为法要借心、心所、色及不相应行事有为法来显示。在这个地方底下简老师也有一个例子，不过老师讲的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老师是举电影的例子给我听，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通常我们看电影去到电影院，然后电影开演了，我们就见到荧幕上面的各种看你看的是什么，就恩爱情仇不离这一些，我们在电影上面享受它的情节，可能是一个爱情片，可能是一个喜剧片，可能很恐怖很紧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看到电影上面有各种的情节，我们享受那个电影的情节。在这个时候我们享受电影情节的时候，试问一下，有谁会想到这个电影事实上它是后面有一个白的空无所有的荧幕，然后有放映机的光线把底片在放映机上面的底片投射到这个荧幕上，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各种情节，我们在里头受它所我们所有的情绪，就在那一个半钟头或者两个钟头里头，我们没有了自己，我们全部被那个电影所主宰了。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光影的变化。假如这个时候突然断片了，也许不小心你太穷极无聊，会看到，会发现原来是一个光，只是一个光投射在电影荧幕上，电影荧幕是空白一片的，上面什么都没有。通常我们都不会想到这些啦，通常假如很少发生，假如发生断片了，也许我们会聊聊天，会骂一下，或者是会打手机或者干什么。不过假如有这种情形的话，是不是会想到原来我们所看到的电影只不过是光线把那个底片上面的东西投射在那个空白的荧幕上，那么那个空白的荧幕就像是这个无为法用来显示这个底片上面的底片上面借着光影打在上面的这些。老师就问，假如这个不是空白的荧幕，假如这个荧幕上面本来就印着有东西，是一块花布，想想看，假如是一个非洲丛林，上面都是森林，然后森林里头还有大象、老虎什么什么的，假如在这样子的一块荧幕上面你在放电影的话，请问各位学长试想，你见得到电影吗？你见得到你所要看的电影情节吗？可能很不容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荧幕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的，才能够把光影投射在上面，让你见到底片上面的东西。这就是借无为法能够显示有为法。但是有没有再想到一点？ 其实很容易想到的是，这个有违法是缘起，你看得到吗？各种缘起，对不对？有底片啦，有放映机啦，有电源啦，有空白的荧幕等等，各种缘起是缘起法。那个空白的荧幕呢？空白的荧幕呢？所以事实上，不管有为无为，都是依于空性。所以这个地方尤其是明显的是，我们相对于有为法讲一个无为法的时候，这个无为法也是缘起法，这个比较明显一点。那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看课本上面，无为法是借心心所摄及不相应行是有为法来显示，由此亦可见有为无为不依不异。然后比如山河草木欲无为法，四处皆雪欲有为法，太阳既出欲般若智慧，四处雪融无有，既能够显雪后的无为法也。这个意思是说，冬天下雪了，大雪下下来了以后，所有大地上面原来的山河大地，或者只是草木啊、房屋啊等等，全部被大雪所覆盖。这个时候也许你见到的就是一片大雪，你不知道大雪下面有什么，你见到的只是一片的大雪，你不晓得大雪的下面有什么。但是当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光一照，雪融化了，这些全部都缘起哦。这想跟着我讲的时候，应该我觉得会想到缘起。等到太阳光出来了，照射在雪上，雪融化了，那么很自然的，雪下面的山河大地就显出来了，而不是造作出来哦，是显出来，显出来。怎么样显出来呢？雪融了，那个雪是靠着太阳光照射它融，而这个太阳光就比喻般若智慧。所以我们所学的最重要的是般若智慧，在经上说般若智慧，这个智慧呀，如同一把剑，慧剑能断烦恼树，这个智慧像一盏明灯，这个慧灯能够破千年暗室，这个智慧能够渡我们从此岸到彼岸，能够出生死。所以老师说我们学论的目的是什么？是生智慧。
那么分两段简单的补充。第一个就是刚才李丽举了我跟他私底下谈论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电影那个例子，电影例子我想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如果那个荧幕不是白的没有分别的，那就无法显出有分别的像。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个像是有分别的时候呢，就当知它的体是无分别的，对不对？你只有无分别的体才有办法现出有分别的相嘛。所以回过头来思维也是一样的，你能够见有分别表示体是无分别，如果体是有个固定的自性，有一个固定的相，就这样刚刚李丽所说的，如果它就是个非洲丛林啊，它有一个固定的山河大地的相，你不管打什么光，只要那个光没有办法，它的轮廓强不过那个山河大地的非洲丛林相，它就根本见不到，只会突然看到这边的非洲丛林比较亮一点，一下子那边比较亮一点，如此而已。你会看到非洲丛林的光影一直不断的变化，你会看不到那个情节，你会看不到当边的相上的变化，看不到。你会看到固定的相加上光影的变化。如果你见到相一直在变，由我刚才那个例子就可以去推知相所依的那个体是应该无差别的相，是这个例子啊，各位去思维。那么简老师这个例子也可以想想，太阳出了，如果说真的有为是太阳升起来，太阳升起来也是自己升起来的，我们要想象哈，太阳是太阳，太阳不是我，它是有它的能量，我只不过是在这边的一个静静的观察者，观察这个太阳升出的，我在看这个山谷，看到这山谷呢渐渐把雪照融了，照融之后呢山河大地现了， 中间有没有我在造作？有没有我在造作？太阳升起是我造作的吗？雪融是我在造作的吗？三个大地现象是我在造作的吗？没有，但是我从头到尾都可以见得明明白白。于是我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感受大自然太美了，于是我就造作这么一首打油诗。太阳从东边起，造了雪融化了，山河大地现得好美。我是不是造了这个首诗出来了？这首诗是名言啊，背后的是一种造作。于是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举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问题是明月先起呢，床前才有霜呢？还是先见霜呢，抬头才见明月呢？问题是谁在先呢？文字造出的先后的错觉，文字造成先后的错觉。相是因果俱存的，因果是我们推论出来的先后，把先者称为因，后者称为果。这个相也是一样，中间有一个根本文字没有提到的参与者，那个参与者就是一个观相的人，了解吗？所以很多文字造作通常都不见造作的人，而这个造作的人呢，在中间起常见起断见，造作的是他，造作的不是这个太阳，不是雪，不是山河草木。所以见相的种种分别升起呢，应当见心的造作，也应当见法上的没有变化。这样了解吗？好，我想这段文我们花了一整堂课的时间就来谈这个。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两点启示。这两点启示呢，简老师写得很好，我们细细的玩味一下。来，请
接下来看两点启示。据此无人可得两点启示。一，无为法须从有为法做出，即以无为法为目的，借有为法做路径。这个地方简老师的意思其实是说，无为法须从有为法显示出，因为我们前面都一直在说无为法是事所显示，无为法不能够做出来的，无为法是显示出来的，从有为法显示出，即以无为法为目的，借有为法为路径。这个地方老师一再说法事实上是修行的方法，是一个法门，所以有为法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法门，一个可以修行的法门，它是一个方法。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修呢，我们最后会达到无为法这个结果。它不是有一个目的可以放在那里，不像我们爬山有一条路，然后顺着这个路走，最后我们的目的是要去到哪一座哪一座山，不是这样子。有一座山本来就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目的，然后你从着这一条路走下去就一定会到那里，并不是这样讲。因为无为法它只能够显示出，你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目的，你只能够把它当作一个你借着有为法来修行。所以修很重要，修这个字很重要，修这个字很重要。你要修，你要借着有为法，每一个有为法当作一个方法，一个法门，借着有为法的修行，在有为法上面显示出无为法。若只认为彼气有为，那么是自觉也。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不要认为有为法就比较不好，无为法就比较殊胜一点。事实上我们要借着有为法上面修，修到无漏，修到无为。假如没有有为法的话，请问各位学长从何下手，如何修起呢？有为法每一个都是修行的法门，所以假如抛弃这些修行的法门的话，根本就是自觉生路嘛。另外有为法虽然很多是烦恼法，而且平常多半我们都是住在烦恼法上的，但是假如没有烦恼的话，何来清净？假如没有这些烦恼法的话，那么可能菩提也就不见了。所以说烦恼即菩提，我念到一句话觉得不太明白，我问过老师，我说为什么书上面说贪嗔痴即戒定慧，各位学长可能也曾经读过这一句话，贪嗔痴就是戒定慧，这不是很奇怪吗？老师跟我解释以后我明白了，在贪嗔痴上面 我们假如修行的话，用什么修行？用戒定慧。戒定慧与贪嗔痴聚起的话，请问贪嗔痴是不是就是戒定慧？好，所以不要把烦恼法当作是敌人来对待，反而要把烦恼法当作是朋友，借着烦恼法我们来修行。这个地方讲不要避气有为，避气有为是自觉，也是自觉生路。下面若着于有为，着就是执着，就是住相的意思。若着于有为，执着于有为，不知无为，是又自化也。这就很可怜了。若我们执着于有为，我们只知道有为，我们只见有为，我们就是生活在有为里头，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无为的话，那么是画地自限，那就很可怜了。我们这一辈子完全不知实相是什么，一直到死在轮回，头出头没，永无出期。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实相，我们根本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前者也就是避气有为的话，所谓执性废修，假如废修我们执着有一个性，所以我们废修，那个根本不可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有一天证到无为的。后者所谓着事魅力，我们执着于事，这个事指的是有为法，我们昧于真理，我们昧于这个般若自性的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所谓的自化，永远都是化地自现，不见无为。
好，我们稍微打个岔，一样谈到这张表来。执性废修啊，就是这边相对应这边的离心无所，就是对于心所很讨厌啊，认为一切都归心王嘛，所以我在心王上好好关照就好了，就呢喜欢在心性上修，对于心王所带起的种种五十一心所向呢，鄙弃不如。这种执性废修的态度呢，就会被为士呢判为叫离心无所这一类的人啊。那么我们正确对他的看法应该了解，我们并不是不要去管这个心所，不要去理这些线的种种的差别相啊，这不是可以废的。那么着事魅理呢，就在前面第一个外境非无，就把这个事相又看作太重了，老在事相上的世间法的解决呢搞得出离不了，对不对？出离不了，总是觉得这是应该有的嘛，要搞清楚嘛，就太攥在有为法里面了啊。所以呢这个着事魅理呢又困在外境非无这里，所以呢我们就劝他说，你不妨啊心地转一转。于是呢心转境转了，哎，舍境重新以后呢，外境并不是说没有啦，但是呢它并不实在啦。你心转了，境就转了，那你说境一定要有吗？也未必见得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看哈，我们从前面到这边已经出现了为师要破的四个问题之三了，啊，四个问题之三了。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第二，修有为法而不着，便是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假如我们只认无为，比气有为，那是自觉。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修有为法。下面又接着说，假如着于有为，执着于有为，不知无为的话，那么又是自化了。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修有为法，但是又不要执着于有为法，那样就是无为。这句话就是老师也常常在强调的。事实上我们要破的是遍计所执性，不是要破外境。也就是说，事实上让我们困在烦恼障所知障里头，困在这个二障里头不得出离的是我们的执着，不是这个境界。也就是经上常常会看到的，要于事而离事，或者于相而离相。于就是即的意思，即这个相，我们在这个相里头，我们处在这个相里头，但是不要被这个相所困住，我们要超越这个相，这个时候就能够修有为法而不着。好，修有为法而不执着于有为法，那便是无为了，那无为就显示出来了，除此也别无所谓的无为法也。 如金刚经云，十无众生得灭度，当自度尽众生出，于法不住，当自行于布施出。这个地方假如看我们金刚经的原文的话会比较容易明白一些，所以我把金刚经的原文念给诸位学长听。这个第一句是这样子说的，也原文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第二句就是于法不住，行于布施的那一句。
我们稍微提一下刚刚那句话的重点。刚刚那话的重点呢，倒不是在辩论有没有众生可以度。那么那两句话连着讲呢，说度尽众生而无众生可度啊，何以故啊？重点答案是在后面，答案并不是在了解有没有众生有没有度这件事情。真的做到三轮体空金刚句的这句话的理由，何以故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无我人众生受者相，简单讲呢就是离我执法执，是还是照做，理是不动，懂吗？理是不动的，事是有形哦，理是如如不动的，理是无为，事是有为，他们是不依不异，只要什么离我人众生受者，了解吗？好，所以从为事的这个前面一直修修修修到这里，用这句话来证这个意思，契入这个经的意思，应当这样思维。好，我们看看下面一句呢，也是如出一辙。看看
下面一句的原文是：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因如是布施，不住于相。
不住于相是不住于相吗？是不住什么？不住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是谁的所缘呢？是眼耳鼻舌身的所缘。眼耳鼻舌身是听命于谁的呢？听命于心。而我们的心又是什么？我执法执。 again 过来聊，对不对？它率动了这六根六尘根对尘，在产生种种的我人众生受者相。再都点出什么？点出什么？离因缘造作是要离哪一个？是离造作，没有叫你要离因缘相。因缘相哪离得了？见就是见，闻就是闻，觉就是觉，知就是知。就像肚子饿了，把豆豆腰都给催眠给他加一样啊，没错啊。但你不能得，你还会去挑嘴，呵呵，这个只是问题，是还夹杂的于色生了受想行。这是问题，于色生受想行是谁造的？是我执法执造的，安心了。好，这样想。所以呢，每次参加这个妙老的七啊，早上那支香总是，做了70分钟出来的，就要读一下金刚经呢、啊。然后呢，这一整天的思维就有材料了。可是每次读了读读，你怎么思维？读过之后呢，再打坐的时候嘛，康康，懂吗？康康，这就是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所缘境，于所缘境当中呢，需要证《金刚经》里面的理，知道吗？我刚刚讲了一大段，就是依默学的经验来解释我这样思维，所以不要再问怎么想啊，思维修怎么思维修？思维修就是在平常经教上自己常常这样作意，习惯了了以后呢，眼睛一闭，腿子一盘。只要你散乱心一制服了以后呢，你就由心相来起意的这样想。那起了这样想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自己的错，不是会看到别人的是非。你自己看到自己的错，见到自己的过谦，在过谦当中起大忏悔心，就在起坐的时候呢，发下大愿，当断则断，懂吗？所以为什么止观当中身体的智慧会断烦恼？为什么会有这个力量？不但断烦恼，还断未生的种子，因为它还没有因缘成熟嘛。就
就当他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但是你自己反省，你自己看到我有这样的习气种子，于是当断则断，当断则断。所以止观为什么会有力量？当一个人从定中再出来的时候，他好像宛然换了一个人一样，身与意造作已经就改变了，对不对？他在这边已经发了大忏悔，已经做了这样的大的改变，怎么会起来还造作呢？如果打坐跟起来行住坐卧打成两截的话，那不叫修行了，就不叫修行了，是连成一片叫修行。连成一片叫修行，能够以愿导行，这叫修行。在止观当中，智慧断烦恼生出的愿，能够导正行住坐卧的造作，这叫以愿导行。而这愿是因为从信三宝得到加持而生出的善根，以善根所发出的力量，以力量断烦恼之后呢，又增上善根的增长，于是信愿行，我们称为三智两，就是这样辗转相依的。我们不这样依，不这样生出力量，难不成还要惑业苦吗？我们就是用信愿行去度惑业苦的，我们不要堕入惑业苦的轮回，我们要借由信愿行来生佛果。心在这个地方造作就不一样，方向完全不同啊。所以经常这样思维，这样思维习惯了以后，你自己在定中就应当会做这样的愿会发起来，是等流的，是一起这样聚生出来的。好，我们看完《金刚经》这一段之后，我们继续看最后一个，
请翻开255页，请看第二行。然则无为法，如如不动，非因缘所生，本不可说，尚不可名为一，云何说有六种？这很有道理，对不对？无为法连一都没有，真正的无为法是离言的，是离名言的，所以无为法事实上连一都没有，怎么还会说出有六种呢？好，接下来看，为正由事所显示，这个事所显示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无为法是在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这四个上面显示出来的，事所显示。既然有显示的话，那么一定有能显，有所显。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所以我们现在不妨随着能显的有为，有为是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四种有为，能显的四种有为，略说所显的无为法，就是这六种无为法。这个意思是说，既然无为法六种无为法是由四种有为法来显示的，那么有为法怎么样显示无为法呢？哪一种有为法来显示哪一种无为法？这中间必然有牵连，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有为法怎么样显示无为法。
好，我们在这边打住哈。今天的课说明的部分到这边，我们来做结论，顺便交代今天的第二个功课。今天第一个功课就是先去预习陈文思的55页无为法那一段，两页又六行。第二个功课呢，就是去想今天的最后这两行呢，它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呢，照前面我们都可以同意无为法不可名状，一都不可得，何来六呢？那既然他论上又讲他是事所显示，怎么样从事所显示这句话，事的意思是事位，心、心所、色不相应，是不是事位？随着这事位显示六种无为，但问题是怎么显？它的对应关系该是什么？答案在下个礼拜中。在下个礼拜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你去思维一下嘛。哪一个或哪两个可以来对应六无为的哪一个？这样了解吗？或六无为的哪两个这样子？一定有一个对应关系嘛。各位呢自己去预习一下后面六种无为的这个戒说，那有这个戒说呢，自己去思维一下啊，跟这个四位应该要怎么对啊？应该怎么对？好，那么回过头来呢，我们谈这张表，我们刚刚已经谈了这个嘛，对不对？ 外境非无，外境不是有没有的问题的。其实呢，我们应当怎么去思维外境非无呢？应当要思维啊，舍境从心。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目的呢，如果我们用心来转境，管他外境是有还是没有，他就会被我们的四心的分别转变而转变，了解吗？是得到这种真实的结论的。所以你得到这种结论之后，你还要不要去讲外境有还是没有？所以非无是不要去谈有无，不是他一定没有。如果我们去这样来想外境非无这个道理，对不对？这个法是对的，对他的执着错了。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到这四种，是讲他四种对这四句话的法理的执着。你硬要说他没有，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那没有那个动不要快听啊，不要不是这样吗？啊，所以这些呢是应当去思维舍境从心的。同样的道理啊，内事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你舍假随实。你看佛陀是用音声说法结集成文字，我们借由文字来了解实相。你说什么是实相的体呢？我们悟到的真如难道是以文字为体吗？是以声音为体吗？都不是吗？我们依稀知道我们所悟到的圣义地是有一个圣言量的体的，那个体绝对不是声音，不是文字。我们应当去思维假的是什么，实的是什么。啊，不是去管心有没有，是我这一念心成佛呢，还是无心成佛？这个不是正问。这种问法叫做差别见，是生灭心所问出来的问题。无缘觉经里面的金刚藏菩萨章呢，就在谈这个问题。好，对用别体同这个观念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不是用别，不是体同的问题，是别别讲的问题。个别有个别的因缘，个别有个别的目的，是别别说的，是别别说的。如果你说要同，不是体在同，是名同，同一个名字。啊，像有一个教授就叫陈静心，对不对？有一个南部的某名教授叫陈静心，他绝对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啊，对不对？跟他同名同姓的一个人给我枪决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说名同则体同，这个道理一定对吗？也不对，也不对哈。所以这当应当去视为信用别论，不应当去坚持用别体同。可是用别体同这个法，却是足以解释很多的道理。所以没有法是错的啦，法是看我们怎么去了解而已。所以我说法相安立了以后，透过分别，透过分析，透过体证，可以了解它的无为，可以证到它的真如，这边就不生障碍。在我执不生，法执不生障碍的情况底下，当然就远离所执障、烦恼障，就证菩提涅槃两种圣果。为师一直讲修行的目的是这样子，不是法的对错，去辩论法的对错呢，流于戏论，流于戏论，破的是对这样子法的解释上的一种执着心。同理可证，离心无所，老要讲心性，不讲心所带出来的种种相的差别，这样的态度呢也是不对的。我们应当去思维相整理之后，相相归入圆成实性，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有违法是无违法，无违法也还是无违法，两者非一非一。所以慢慢这样的思维就可以了解了。好，我们今天多讲一句话。于是呢，从这个结论一直不断的相生呢，你看好，这都是相生的道理，对不对？应当怎么了解外境非无呢？这样想，不是这个去破这个，不是，对不对？一直不断的生出来，从这个头得到的结论是什么？舍相归心。所以如果说外境非无是一种执着的毛病的话，请问哪一个出体观是破他的？他嘛，对不对？这是因嘛，这是最后的结论嘛。如果你一直次第相生出来的结论就是他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一个今天的结论，那就是舍相归进破什么？外境非无。
能够破外境非无挪的执着的邪执啦，应该可以这么说了，懂吗？啊，这样了解吗？所以同理可证，你再去换换这张表，怎么样？翻一下，把它搬下来嘛，对不对？这张头，这张头，啪啪啪啪啪啪，你看它的结论会是什么？猜，猜。如果内是非有当头，不是外是外境非无当头，一路这样思维下来，请问他的答案会是什么？好，你们自己去思维，要自己解释出理由，不是只是推论啊，不是只是推论，要有理由支持你的推论啊，这样才是圆满。所以同样的，你去转嘛，这个再转一圈回来是第二轮回，于是就可以得到第三轮回的暂时的答案。有了暂时答案呢，再去进一步就要去思维，为什么五重唯识观次第是要那样子？讲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啊啊，这是正面吗？非正面，那就把它转过来。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四五呢，就是享受不动呢，定色；则灭非则灭呢，慧色；定慧同一真如，同一真如。他们两个呢，破色成虚空，懂吗？定慧破色执成虚空，于是呢，全都是无为。这样，那你们要去思维的是，这六位无为怎么样去相对应这四位？好，这是给各位的功课，好吗？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